19章，哎，上次18章挺轻松的啊，19章又不简单。19章这个里边有比较多敏感的问题啊，很清楚的几个段落，一个是讲到婚姻的事情，一个是小孩儿，很短，跟上次的差不多。然后就来了那个少年官，对不对？啊，彼得在问了点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先看看头一个段落，看你认为到哪里是一段，我们就停了。
马太福音19章，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又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那我们的任务都是很简单，也很困难。就是福音朋友读了这一段以后，他的理解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让他有一个比较正确一点的，而且呢，就是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要让他太绊倒的，对不对？因为这个很多的东西跟他们的想法是很不一样，他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甚至可能会生出一些不是特别正确的想法啊。所以这里我们要跟他们说什么呢？我们讨论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或者说他们心里面先有的疑惑是什么？因为你如果不把他们的疑惑稍微解开一点，你讲你的，他不专心的，他光想他的，他有时候他就不告诉你。你要是能够稍微挑中他有兴趣、他想知道的，就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查经嘛。
就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就是从这边讲，摩西这边休妻子，就是又休又不休。我当时就是觉得，哎，你们到底是有个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规矩，
规矩呀？就像每个国家他们都有他们法律，那是写在纸板上的，那就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但是你们这里这一又可以，二也可以。我最初的时候读到这些就是这个感觉。
觉得有点混乱，对吧？
对对，
但是你不像那个门徒，门徒一听这话说不如不娶才好，你听了觉得说，哎，还是娶妻比较好，是不是？
当时没有这么想的。
根据之前的经验来说的话，其实大多数福音朋友读到类似这样的内容的时候，他们会说：“哎呀，写得好。”然后就没有想法，或者说是我不同意。但是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来到底哪儿好哪儿不好，哪儿同意哪儿不同意。其实这段经文我不太记得我第一次读到什么感受了。我现在读的话，我的重点如果说是在福音组，重点可能会放在怎么？哎呀，这个确实不太好讲。关键这个福音朋友他有的到底是单身状态，还是这个已经结婚的状态，也不好说。
那你们这还好了，我们这年纪大的，就是来做访问学者，他们很多人他们是已经离过婚的，已经再婚的，或者他们的父母亲都是离婚再婚的，很多很
是
多。
的，
对，所以你查这个东西是有一点啊，说重了也不行，说轻了也不对，对吧？
是。如果说就是仅探讨的话，可能又没办法把这个意思讲出来，所以重点放在哪儿呢？
我觉得他如果，比如说他心里已经打算好了离婚的话，他就觉得就想早点，圣经上对他好像支持他去离婚的这种。
是有啊，对啊，对，这段圣经他常常拿出来用，他用的东西可能跟我们的理解完全相反，他照样拿出来用。
如果我现在查了，我肯定就主要讲十一和十二。
十一和十二是什么？
肯定要讲耶稣说的话，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哎，你们不懂没关系，这不是谁都能领受的。
回头说了，好。再见，我不领受了。
你这有点赖皮，因为他这话他不是说前面的话，他是说后面的话。
哦，
因为十二节他不是重复吗？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哦，
你让他说前面的话，我们就好交代了，对不对？
是。
问题是他是说了后面的话。伊莱呢？你觉得这个讨论的重点放在哪里？对于他们心里读到这段经文的疑惑，我们怎么办啊？
我们也疑惑呀，
没错，因为尤其对福音朋友，刚才已经讲了，你需要比较小心一点了。有的人他父母亲是离异的，再婚的，他可能甚至可能就是再婚以后生的。那我们教导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把这东西讲得很绝对，尤其是你都信主了，那你的婚姻呢，就是永久的，我觉得是非常神圣的。这个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交通，可是你拿到福音朋友这边来交通。而且他就是你会讨论到什么？哎，假如我还没信主呢，就离婚了，那个怎么样啊？这个因为他说这算淫乱，算淫妇，这个话是很重的啊。但是我们首先要记得，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在教导他们这个东西，因为教导他这个东西，他认为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律法。我们也可以坦诚啊，这个东西呢，的确啊，不是很容易懂，不过呢，这里边是有啊，但你这个话要讲得很小心啊，因为你也不要这些真的到我们中间来的人，各样的人都有，他有的时候或者是刚性，他想要性，就像多加讲的这种，但是他已经打定主意，他不要他这个先生，不要这个丈夫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啊，尤其你们在洛杉矶对吧？啊，最近火烧洛杉矶那地方，从国内出来的人啊，真的是什么样形形色色的、三教九流的都有。尤其在婚姻啊，在这种男女关系上嘛，那很多很混乱的，所以你也要小心，你不要讲得太宽松了呢，好像啊，在鼓励他可以这样做，因为这真的是很麻烦。但是我们可以注意的一件事情呢，我跟大家讲了一个诀窍，就是说。如果你不太知道怎么办呢，那往往那个最不重要的经文是很重要的，甚至成为最重要的经文。这段里面最不重要的经文是哪一节？
来到犹太境界约旦河外，第一句。
对我们来说，就是福音查经的话，有什么可以用的地方？
首先，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可以串一下前。
那当然是可以。前面最后是什么事情？
这个可以这么给他解释，就是。那都在婚姻问题里面嘛，如果你是就是定义了要离婚，然后你觉得哎这个对我好像有益，跟着耶稣走的不都是病人嘛，你要是觉得自己有病，你跟着走不就医好了嘛，你要觉得这个没有问题，那你就没有被医治。
比较聪明的办法就是试着不要给他一个更明显的答案，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他们要拿来怎么用啊。那这里比较好办的就是什么叫做来到犹太境界呢，就是他来到犹太人的中间。这整个的讨论呢是在一个犹太人的背景里面来讨论的。
是。
那当然我们信主了之后呢，我们对于圣经的话，对于耶稣的话，我们就知道他是并不是限于哪一个族群的。但是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现在就单就着犹太人当时的情况来看。啊，这并不是说这就不适用在我们身上，这个不是我们要查这段圣经的目的啊。尤其大家都还没有信主，对不对？以后主会慢慢带领你明白，你甚至可以明讲，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或者父母亲离异的啊。希望你们看了这些话呢，就是先在目前这种状况，你不要把它啊太往这个牛角尖里面钻。这里非常的清楚，他是在跟犹太人讨论这个事情。那犹太人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啊，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比较往福音这方面靠了嘛，对吧？那犹太人和我们不一样，就是犹太人他有这个神给他们非常清楚的生活准则，包括你怎么过日子，可以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对吧？
先吃。
去这个超市里面看到画一个圈圈，上面写个 K 的那个，就是犹太人可以吃的。那从开始神拣选犹太人，他们就有很多很多生活的细节，所以关于婚姻他们也有一些特定的说法啊，就是在这里所谓的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啊，讲到休妻的事情，因为圣经里面是有一些的关于他们的婚姻应该怎么办的话，的确是有的。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并没有这个所谓犹太人的律法，摩西怎么说的，关于婚姻神给我们什么的诫命，并没有这样的东西啊。因此在这个大家来查圣经啊，还没有信主的阶段呢，你先不要往那边想啊，我们来看它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先插一句出去啊，这就是基督徒来讲有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个问题叫做试探耶稣？为什么？你一般他来试探耶稣，就是说你怎么打都是错的，你怎么打？
对，确实。
那他为什么这里说是？因为法利赛人说的没有错，摩西的确有规矩是可以休妻的，
是。
所以耶稣就照着摩西的话打，没怎么样。那为什么这个叫做试探？
因为他不想要答案，他就想为难耶稣呀。
因为他怎么为难呢？因为这个问题为难，没什么好为难的。
这个问题看起来有点矛盾。
摩西讲休妻怎么样？
找一下。
生命记。
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他眼。
你念大声点，天喜。现在卡卡还不在，你就念。
人若休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他眼？
人若休妻还是人若娶妻？你搞清楚啊！
哦，娶妻。我刚刚一直都在念人若休妻以后。
他的脑子里面想的都是休妻，还好卡卡不在。
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丈夫家。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憎恨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伟业之地被玷污了。
再给你念一节，你会很喜欢的。那再加一节，你自己念念。
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
阿门。
哦，
阿门呢？
哦哇，
你知道不知道有这一句圣经啊？
我一直都知道这一句啊。
啊，对对对对对对。
哦，
那知道。所以你常常缺席都没有为难你嘛，对吧？摩西讲的这东西挺清楚的嘛，那法利赛人问他问什么东西呢？在带查经的时候，要把这段拿出来念一念，因为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生活准则。那这个准则我们今天看了心惊胆跳啊，对吧？
确实，
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对以色列人的确是可以容许的。那既然是可以容许的，因为你为什么要读一读这个东西呢？就是让这福音朋友的情绪稍微缓和一下，因为这里居然真的是说你是可以休妻的。神真的给以色列人这样的规矩，哎，那这个时候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那试探耶稣什么？因为耶稣可以把这个东西念一遍就可以了嘛。他就说是，你们说的不错。
他说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
哎，这个就有点道理了，因为生命记里面是说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所以不喜悦他。那到底这个所谓不合理的事，对吧，可以怎么解释呢？这个肯定是他们来问耶稣的，想要从他口中拿把柄，因为显然他们自己中间一定有这一类的而且已经讨论大概一千多年了。因为你看这个英文，他就讲 no favor in his eye， 就是不喜欢他嘛。 has found some uncleanness in her， 发现一些不洁净的东西，白话就翻成发现一些不好的地方，他就可以把它修了。那耶稣如果照这个答又怎么样呢？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看耶稣怎么解释这个不合理的事，不洁净的或者不好的素质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们就拿出无论什么原因，对吧？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很暧昧的一个非常灰色地带的一个律法。 在国际怎么解释这个律法。那在美国的话住久了就知道了嘛。嗯，福音查经呢，我一直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哎呀，一方面你别太学究，一方面你总是他每次来给他长点见识，让他觉得开心，然后他也会觉得说，哦，你们还真的是啊，不是一群白痴，对吧？因为这个美国人呢，他们这个左派右派呢，这打官司用的都是同一本宪法，对不对？那同一本宪法怎么解释啊？就分成两种，一种呢是所谓保守派的，就是说当年他们在那个背景底下，他们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意思；还有一种是比较自由派的，就是不是当年他虽然这么写呢，可是我们必须以今天的环境来解释当时他们可能是什么意思。两个都叫做根据宪法，可以一左一右，一黑一白，完全两码子事，对吧？这种东西很有意思。但是这里就是这样的，他这个这句话里边24章一节真的是留下这样一个很大的疑点啊。所以耶稣才会跟他们讲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啊。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你还得知道啊，这个神对婚姻的所讲的东西，不止在这里讲，他还在什么地方讲呢？
在会堂里讲。
在会堂里讲，讲什么？还有谁讲？除了摩西五经里面讲，还有谁讲？
耶利米
怎么说的？这是为什么要准备啊？东西你准备的跟没准备那是差很多的。我跟你讲一句最有意思的话，就是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第二章13节。还是请天启同志替我们念一念啊，因为天启同志现在新婚，对吧？既然要读《生命记》，就一定要读这一段《马拉基书》二章13节说什么。
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
你看见没有？
前妻。
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啊，摩西的律法这么讲了，你就可以任所欲为，对吧？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你这样做，耶和华是要你交账的。你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哇，这个实在是，这几个字要写下来，对不对？遮盖了耶和华的坛，对吧？所以呢，解释旧约圣经不是这么简单。法利赛人他到底想要怎么试探耶稣，真的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也许他们觉得耶稣的教训呢，好像他对什么东西他有不一样的解释，他们只是要看耶稣说什么，看能不能抓到把柄，大致的都是这么回事的。但是这里他们到底预备怎么抓那个把柄，我们弄不太清楚。不过耶稣就反过来给他们一个机会教育，这个机会教育呢就有意思了啊，有意思。这个机会教育就值得啊，如果我们可以把他们这个福音朋友的注意力从那个可不可以离婚啊这种律法性的东西转移开来，那我们就算挺赚的。因为他这个机会教育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啊，起初并不是这样。啊，这句话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说关于婚姻，不但摩西讲了，不但马拉基讲了，谁还讲了？耶和华自己从一开头就讲，他从造的人，他造的第一个男人，第一个女人，他就讲，起初并不是这样。这是一句很好的话啊，我们现在很多的东西都和起初不一样，对不对？啊，起初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我们现在像不像神的形象样式啊？不像，这个叫做起初并不是这样。那起初啊，人啊在伊甸园里面是没有罪的，也不用劳苦，也不用流汗，啊，也不用搞革命。现在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起初的人是不会死的，现在的人会不会？会。啊，所以耶稣要我们回到起初里面，你要任何跟人有关系的事情，你要回到圣经里边啊，这里边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讲，但你不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讲，你可以少给他们这个概念， 那尤其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早年做节目的时候刚刚开始做的头几个节目之一，就是讲到说，的确啊，无论是对犹太人也好，对基督徒也好呢，婚姻我们是非常看重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么看重？不是因为律法，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婚姻这件事情从开头就是有专利的。所谓有专利呢，就是说它是有设计、有功用，而且是有一位有绝对的权柄解释它是干什么用的。因此你如果不回到这个所谓的婚姻专利局里面看看本来神是要干什么呢，那你这个婚姻就很容易出问题，你知道吧？这样就给你打开了一个很好的讨论的，也很有意义的一个讨论的内容了。那往下怎么讨论就随你们怎么讨论了。但基本上呢，他就是说这个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这个所谓婚神所配合，就是一男一女，对不对？这二人成为一体。那你很多这东西可以跟他们讲。他这里已经说了嘛，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就问问他们，这个封建社会古中国啊，他这个家庭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三妻四妾。
还有呢？
男女不平等。
那当然。还有呢？
啊，还有婆媳关系。
还有就是
没有离开父母。
对，住四合院。
啊，对。
我们认为三代同堂是一个夫妻，
是，
对吧？所以你看这里面好多东西可以跟他们讨论，对吧？那当然这里面有些的字你要用的很小心，比如说离开父母跟离弃父母是两回事情啊。孝敬父母，他不是说孝顺父母，因为孝顺是中国人讲什么样叫做孝顺，什么样不是讲叫做孝顺。孝敬的是圣经讲，他没有细节的。The honor 你的 parents。啊，离开你可以住隔壁，也叫离开。但中国的观念不是，中国的观念是不能够搬出去，要让你媳妇熬成婆，对不对？然后不是一夫一妻制，那你现在你稍微可以开开他们的脑洞了，因为一夫一妻制哪来的？你觉得一夫一妻制对吗？那是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好吗？哪来的？对不对？就像这种东西，你都要回到起初嘛，回到起初并不是这样。所以这些你如果能够有一个比较顺利的转折啊，把他在心里的刚读到这个圣经那个不明白的地方呢，稍微给他烫平一下，然后转到这些题目来讨论，就比较有价值了。那当然你说为什么休妻再娶，就是叫他做淫妇，因为很简单嘛。你这个如果结婚是有专利的，那谁说了才算？神说了才算。那离婚有没有专利呢？离婚是谁说了算呢？离婚呢可能是中国政府算，美国政府算。你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因为一对中国夫妇跑到美国来，他要离婚，他是找美国政府呢，还是回到中国去办手续呢？这你们有没有研究过？
肯定回中国政府啊。
他有他很麻烦的地方啊，你如果在美国政府办的手续，中国承认不承认呢？
不承认啊，我跟他俩现在国内未婚状态。
对，你在中国政府办的手续，美国承认不承认呢？
也不承认啊，这也是未婚状态。
如果你是在神的面前结了婚，然后你自己在地上办了离婚，神承认不承认呢？
不承认。
这不是问题就来了吗？如果不神你说了算，美国政府说了算，中国政府也说了算，但是神不算，那你不是淫妇是什么呢？你像你这样就把这个问题就给他支过去了
啊，
明白吧？
Interesting，
你就是要引他到那个有价值的问题去讨论
啊。
那往下这段只有三节，对不对？门徒说，人和妻子即使这样，倒不如不娶。所以门徒实际上是听懂了，就是神把婚姻看得很重，然后门徒想说，怪怪，这个门徒，你这是结了婚的门徒还是没结婚的门徒？这值得去讨论讨论，对吧？那婚姻是不是有点问题？他才这样问的。但主耶稣都没有直接去答他们的问题，主耶稣都是 从他们的问题出发讲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这个所谓谁可以领受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就是讲到守独身的恩赐嘛。十九章十二节，这个什么叫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因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三种人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你不愿意讨论的话，你就说那你是哪一种呢？啊，如果你说都不是的话，那就不用讨论了，不要多管闲事。那这个大概什么意思？你能够想到，你认识这样的人吗？守独身恩赐的人你认识吗？什么样叫做有独身的恩赐的人？是不是就做神父了？所以就很多人，就天主教里面的很多人去做神父，就是看到这可以为天国的缘故自阉，他就不娶妻嘛，对吧？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他，对他的虔诚，对他在神面前蒙悦纳是有帮助的。那这话到底怎么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没有研究，我见过这样的老弟兄，他是一个白人，就是在他写的诗歌非常美，
嗯，
他没有说他有独尊的恩赐，是因为那个旋律非常的美。我特别问过他，他没有定义他自己是受独身的人，
嗯，
但是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过喜欢他，也有他喜欢过的姐妹，
嗯，
反正事就没有成。在主里面他也安然的，就他没有刻意的去求这个，也没有刻意的，就是日子就这么，他说
就这么过去了，对
对，就这么过去了。对，
这件事对弟兄都是比较难的，所以很多你说为什么这么多天主教的神父都出乱子啊，就是因为他们在勉强自己去守一个诫命，所以这个东西他真是谁能够领受才能够领受。但是这样你说有这样的恩赐的人，有这样领受的人，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基本上就是他觉得没有什么缺乏。很多的姐妹就算他没有守独身的恩赐，他也能够过得下去，但是弟兄就不一样。假如他没有结婚的话，他往往就会犯蛮多这方面的罪啊，姐妹就不太一样。那这种东西是讨论到这个地步就可以了。我们是认识一个姐妹，他就比我大一岁而已，哎，他就是他一直他也没有交男朋友，他一直在服侍主，啊，你问他就整天笑眯眯，你问他什么，他说他就从来不觉得有缺乏，他一点都不觉得有缺乏。那再往下呢，这个就是小孩子啦，来见耶稣，这个已经上次已经讲过了嘛，对不对？就小子不要让他跌倒啊，什么大磨石啊。所以可以接着上次再稍微讲一点就可以，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就是你们转回小孩子的样式，这个还是一样的话啊。但这时候就是因为他那时这些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啊。那底下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就很难讲了，就从16节开始了。哎，伊兰再给我们念念吧，这个16节可以念到结束了。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嗯，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嗯，
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好，这段蛮长，你这里面最搞笑的是哪一句话？就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的。
那个不搞笑，那个很吓人。
啊、确实很吓人。
得什么呢？
也还有一句话更搞笑。
少年人听见这话，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是，十九章。
彼得。
十九章二十九节，那挂号里面说，有的古卷，有人加进去妻子两个字。你不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的让你想说，啊，这到底是谁家的？原来有没有这个？
我想知道是谁删的，
哎，或者是谁删的，我不知道，有买吗？你想清楚了没有？他们那所谓的古卷就是抄抄抄抄抄嘛，
对，
抄了谁的手上，他决定要加“妻子”两个字，但其他的好像没有。嗯，所以这里边要跟大家，就是福音朋友来讲，你们第一次读到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天启，你记得吗？第一次读到这个是什么感受？
没有，但是还是，其实还是你的那个退休会上分享的比较感触比较深。
哦，真的、啊，哇！
啊，那个少年观嘛。
嗯。
对，我对于这一大段的印象，还真的就是退休会的少年观那次触动比较深。
嗯。觉得有点找到知音了，是吧？呵呵呢，呵呵，你最早看到这个是什么？就最早的时候，你还没信主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福音查经最重要就是抓住这个重点。
我没信主是好像没读过这一段。
参加查经班没有参加到十九次是吧？
我们当时参加查经班，我们查的罗马书。
哎呦，谁带你们查的？
我带的。
啊？
我带的。
哦，你带的。依赖呢？依赖的，还没信的时候读到这个是什么体会？总是要猜猜他们读到这个东西，他们的重点会摆在什么地方？那我们要摆的重点是什么？
要猜还是要耶稣的感觉？
嗯、
我当时有这个感觉，当时就没有、
嗯、就放到一边去是吧？嗯嗯，
你什么都可以有啊。
说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说我当时脑子里反应，哎。这不共产主义吗？这不社会主义吗？
嗯，是有点像，这个可以拿出来讨论讨论。
不行。
嗯，但是社会主义的天国是建立在地上，对不对？
那确实，那确实，
我们还在往那边奋力前进。
我当时读这个的时候，我在想啊，真的就是什么都不要，然后大家在一起，
嗯，
就像当时看到的有一些弟兄姊妹嘛，
嗯，
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好像不是，不应该是那样子的，然后。我就在想是凡为我的名撇下，然后有些事并不是为了他的名撇下的吧。然后我当时在想，可能就是不应该是所有人都是那个样，
嗯，
应该是别的什么，但是也不清楚。当时就这么想，就是我肯定不会去跟他们群居在一起。什么都不要了，完了天天群居在一个房间里头。
这个这是蛮真实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劝他们信主，可是他们看我们也都不是这样，也都不是变卖了一切所有，对不对？尤其你在这个 Baylor 这个地方，在 Waco 这个地方，本科生啊，家境应该都还可以的，对吧？
可以，当然可以。
对，所以你说这个到底说什么？可是我们又不愿意把这个主的教训。把它淡化掉，是不是？因为这个话，你信主，你信主越久，这个事情在你心里面这些话的分量就越重。我们要跟他们说什么？嗯，
我觉得是少年观的后悔。
少年观的后悔，啊，所以你要跟你们一样就后悔，是不是？因为我做不到。
不是啊，就是你不知道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在你面前，你就这样子流失了。当你再回想到的时候，你有再多的钱都没有用的，这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后悔啊！
嗯，
真的太后悔了，自己存在于自己的一个世界里，然后，
嗯，
就当你知道之后，你有多大的后悔？
嗯。 那这个弟兄姐妹可以了解，就是我们跟他们传的福音是，就是说所谓的无盈被赎啊，我们是不用去积功德，不用做任何的事情，就是单纯的接受主，得到永生。那这里呢，他给你画了一个图画，就是说你要进天国的话呢，对吧？呵，变卖一切所有分给穷人，所以这个是有点矛盾呢、啊。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所以我以后就不来了。这就是你怎么定位你讨论的东西。
如果是直接给他们讲所谓天国，或者是讲这个天国是什么样的，然后财主为什么进天国难，为什么要进天国，为什么想进天国，其实对他们来说会比较的空泛，可能他们会觉得很难 relate 到，然后可能就也是之前有福音朋友问到，就是说为什么要进天国，天国有什么好的，然后我也没在天国里面见过，这个也确实是很难跟他讲天国里面到底有什么呀，这是一方面。然后再一个，如果就关注在行为上面，好比说当孝敬父母爱人如己，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对，
这些确实又不像是单单去领受因信称义这一件事情。
对啊对啊、就是、
对，
问题就在这儿了。对啊，新神学说，有人说得救跟进天国是两回事
儿。啊，对对，我倒听到过这种说法，所以说得救怎么样，天国外围还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天国又是什么新耶路撒冷，能进的去，能进不去什么这些我不太懂这个倒是。
嗯呀、yeah, 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我们至少稍微有点结论呢。一辆就看你了，依靠变卖财富吗？
拦阻我们全心去寻求神的。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到全身寻求神，我就是要假如这个救恩是这么一信就可以的话，那我还是有点兴趣。但是要变卖家产的话，我大概做不到的。对吧，你很有福气，你要全心去寻求他。但是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那现在这一句话我就走了。对吧，这个就是面对福音朋友的时候，你讲话到底讲了分寸，讲到哪里，这个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还是一样，碰到这样的事情呢，我们首先就要仔细的去读这个圣经啊，因为答案大概已经藏在里边了，就是仔细的去读主耶稣怎么回答这个少年人。我们如果问一个问题，主耶稣有没有照少年人所问的问题去回答他？答案其实是没有的，尽管从中文圣经看起来好像是有。他问的问题是，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或者说才能得到永生？那主耶稣给他的答案，照中文圣经看，是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好像遵守旧约的诫命就是啊得到永生的途径。那这个翻译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啊，因为你看英语的翻译都是说 enter into life keep the commandments, 不是 enter into eternal life。 为什么这个区别这么重要，说你要进入生命或者你要进入永生是不同的，因为主耶稣在这里其实只是引用了摩西在生命记里边的话，生命记十八章，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话也在以西结书里边被引用，他说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可主耶稣前面讲的只有一位是善的，或者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位是善的，连起来意思就是神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吗，你们若遵行我的诫命就必因此活着吗？为什么还要来问我这个你称为良善的夫子的呢？你可以说主耶稣故意不去用永生这两个字 eternal life, 只用生命这个字 life。 那这个少年人碰见循循善诱的主耶稣啊，自然就顺着主的话问说什么诫命，然后呢回答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那到这时候主耶稣才引进第二个词，仍然不是永生，他是说你若愿意做什么？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两个人的对话讲完了没有啊？没有。主耶稣有没有回答他怎么做才能得到永生？还没有，只是讲到这个地步，少年人听不下去了。其实少年人的问题门徒都可以回答，在这个时候连彼得都知道，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或者说我们还跟从谁呢？你只要跟着主，那听见这个得永生的诀窍的机会太多了。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那中有永生，只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是不是？你不跟从耶稣，你就听不见这些话，你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因为他产业很多，所以主耶稣说啊，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这是第一个可以跟福音朋友交通的角度。第二个呢，就是在主耶稣对门徒讲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引进了第三个名词。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怎么样啊？进天国是难的。这个福音朋友参加这么多次的查经，他应该已经晓得啊，进天国的条件是什么？悔改，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嘛。那既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把一切所有的都变卖掉，那为什么他对这个少年人有这么苛刻的条件呢？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嘛，这个少年人需不需要悔改？需要。他需要悔改的是什么地方？既然他这么好，因为他舍不得他的钱财嘛，他的钱财阻碍了他进天国。主耶稣特别把这个高标要，主耶稣特别把这个高标对他提出来，因为这就是你需要悔改的地方。你不悔改，就与天国无分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需要悔改的地方，你同意不同意啊？那你最需要悔改的地方是什么？那福音朋友不敢讲了，我们自己已经信主的人就可以抓这个机会做点见证啦，对不对？我想你把这两个重点抓住跟福音朋友说呢，那就可以给他们一些很积极很正确的观念啊。当然还有一个比较有学问的重点，这个我们在退休会已经讲过了，这个少年观呢其实是最划算的，因为这是主耶稣在地上传道最后一周，是不是马上就要进城了，他只要跟主耶稣不到一个礼拜，主耶稣就受难了。他再跟使徒们混在一起，主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是不是？再过几天呢，五旬节到了，第一个教会起来了，所有的人都把家产卖了，你看看多好。好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章结束了。